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即刻登入 sbs.com.au/cantonese 浏览最新嘅新闻资讯。
SBS 电台新闻报道，国家内阁即将举行会议，考虑放宽隔离规例和学校安全复课的计划。莫斯科指北约的扩张威胁到俄罗斯安全，但是不排除商讨的可能。香港的专家委员会建议为5至11岁儿童接种三分之一剂量的伏必泰疫苗。大家好，今日是1月13号星期四，以下由陆女真为大家报道详细的新闻内容。国家内阁今日会举行会议，商讨新冠防疫隔离的规例和一个给学生安全返回校园复课的计划。目前人手短缺问题正严重影响到很多基本行业，包括食物供应链。在建议之中的新规例之下，密切接触者可能无需隔离七日，只要有阴性的检测结果就可以返回工作岗位。内阁亦会考虑将更多行业的密切接触者加入豁免隔离之列。迪肯大学的贝内特教授说，这个做法不是为了将风险减到零，而是要平衡大批关键行业工人要停工的问题。他今早接受澳洲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说，这些接触过病毒的工人未必会受到感染，但是现在他们不可以开工，而造成了广泛的影响。在今日的会议上面，联邦及各州和领地首长亦会听取财政部官员汇报要维持学校开放的经济理由。内阁将要定出一个在疫情之下安全复课的全国方针。而新州政府昨日宣布即时开始强制公众呈报快速抗原检测的阳性结果之后，被指罚款措施是过于严厉。但是客户服务厅长多明尼路在 2GB 电台上面表示，罚款的措施显示出政府非常重视目前的情况。
If we didn't have the fine, then there's probably going to be less.
多明尼路说，如果不实施罚款，可能会有更多人不重视，更少人去登记阳性结果。他说，如果有罚款就会有更多人登记，当局就可以为更多人直接提供医疗服务。新州今早公布是录得92,264宗新的新冠感染，其中包括6万多宗快速抗原检测的结果，有3万多宗是核酸检测结果，另外有22人不治。而惠州今朝早公布亦都再有25人不治，同时录得37,169宗新感染，里面亦都是包括了快速抗原检测和核酸检测的结果。而惠州宣布会招聘1000名工作人员协助推行疫苗加强剂接种计划。惠州从昨晚午夜开始强制部分行业的从业员接种疫苗加强剂，医疗、养老、残障服务、紧急服务、惩教系统、酒店、食品加工、屠宰场等行业的工人要在2月12号之前打第三针。处理卫生厅长梅里诺表示，要加聘人手来到应付嚟紧几个星期公众接种第三剂疫苗的需求会急剧上升。而南澳亦都实施新规例，由今日开始，密切接触者只要进行快速抗原检测，无需排队接受核酸检测。而如果快速检测呈阳性，必须在网上呈报结果，否则可能要罚款1,000蚊。而密切接触者今朝早开始就可以从卫生厅免费获取2个快速检测套件。今朝早当局在 Southern Parklands 开设一个派发点，州长马歇尔话，公众必须要在网上登记后才可以领取检测套件。他说这个是超级派发点，每日可以应付13,000人，不过他亦都敦促居民要有耐心等候。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说，虽然 Omicron 较新冠变种病毒 Delta 是会引起较少的重症，不过 Omicron 仍然是危险的病毒，特别是对没有接种疫苗的人就更加危险。 谭德赛在记者会上面指出，超过90个国家仍然未达到四成人口完成接种疫苗的目标，非洲更加有85%的人是未打过一针。他说除非缩窄这个差距，否则疫情是会继续处于危急的阶段。谭德赛说，上个星期比之前的一个星期新个案增加了55%，大概新增了1500万宗的个案，主要是因为 Omicron 快速传播。他估计在大部分的国家里面， Omicron 已经取代了 Delta 成为主要的病毒株。而在香港，新冠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开会之后建议，容许为5至11岁儿童接种1/3剂量的伏必泰，即是本地所通称的辉瑞疫苗，并且会向食物及卫生局局长提交这个意见。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表示，根据美国为儿童接种疫苗的临床数据，1/3剂疫苗是安全和有效，儿童出现心肌炎的机会低。特区政府早前已经容许科兴疫苗接种年龄降至5岁。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预计在农历新年假期之后会派员到学校为学童接种疫苗，避免家长带同子女个别去接种。SBS 电台新闻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格鲁什科表示，北约的扩张威胁到俄罗斯的安全，不过他不排除在未来会同北约进行讨论。格鲁什科是在俄罗斯同北约在比利时举行会议之后发表这些讲话，今次是双方两年来首次举行同类的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希望北约从邻国乌克兰、爱沙尼亚、拉脫維亞和立陶宛等撤出軍隊和軍備，他又希望有30個成員國的北約不再接納新成員。格魯什科表示，北約要終止敞開大門的政策，停止向東擴張。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содействовать такой деэскалации，
格鲁什科说，如果要令到局势降级，北约成员国应该停止对乌克兰作出任何军事援助，停止向该国提供武器，并且召回他们的军队教官和军人。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边境附近集结，外界担心俄军可能会入侵乌克兰。在阿富汗，自从塔利班上台之后，贫民数字直线上升，部分民众甚至被迫要出卖器官。在西部克拉特省，有人冒住生命危险卖肾。今年到目前为止，外科医生艾哈迈德说，他已经进行了85次的肾脏移植手术。
99% of the donors selling kidneys are the people encountering
economic problems. 艾哈迈德说，99%的卖肾者都是经济有问题的人，只有1%的捐赠者是将肾脏捐给家庭成员。预料联邦政府今日就会透露是否会再次取消网球手祖高域的签证和驱逐他出境。在此之前有披露，他的入境申报表格上面可能虚报了他入境前的行踪。他承认表格上面没有确实情报他起程到墨尔本之前曾经到过西班牙，但是他声称是他的团队代他申报。另外，德国明镜周刊披露，他声称曾经确诊新冠感染的日子有差误。塞尔维亚总理布尔纳比奇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指祖高域如果在确诊感染期间出现在公众地方将会被罚，但是他说只有祖高域本人才知道真相。
I would say, you know, there is some gray area which.
布尔纳比奇承认当中是有灰色地带，而只有祖高域本人才有答案。布尔纳比奇说，老实讲，他自己都不知道答案。叙利警方落案控告两男两女洗钱和涉及贩毒集团的罪名。警方昨日搜查过 Burwood、Kempsey 和 Rhodes 几处的住宅，搜获武器和超过800万元的现金，但是在 Rhodes 一个住宅那里就找到310万元的现金，并且在楼下一架汽车里面的车尾再搜到470万元。被捕的两名女子分别是27岁和48岁，另外两名男子就分别是30和32岁。 前年一名幼童在一个寄养家庭的泳池那里意外溺毙，死因裁判官认为是缺乏关顾者所致。事发于2020年2月，当时一对70几岁的夫妇在布里斯本以南 Jim Boomba 的住宅里面同时照顾6名儿童。遇溺的女童通过一道不安全的围栏进入泳池范围。昆州副裁判官本特利裁定女童死于意外，但是他说将女童安置在这个寄养家庭是因为缺乏其他的选择。体育消息，澳洲首名达克尔拉力赛女车手泰勒在第九赛段获得第六名，创下了个人最好的成绩。泰勒和他的副驾车手莫斯卡特现在在拉力赛排行榜那里排第十位。泰勒对自己的表现表示非常满意。跟住落嚟是财经消息。昨日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是7438点，上升了48点，总成交有60亿元。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之前收市36290点，上升了38点。恒生指数昨日收市24402点，上升了663点。上证综合指数昨日收市3597点，上升了29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7288，对港元是5.6782，对人民币4.6349。跟住落嚟系澳洲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系27度。墨尔本潮湿，下昼可能有骤雨，32度。布里斯本间中密云29度，珀斯云层渐散28度。亚德雷德大致阳光普照27度。荷巴特微雨渐散22度，坎培拉间中密云25度。达尔文酝酿有雨，可能有暴雨，最高气温系31度。新闻财经同埋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赞好、分享、留言，即刻紧贴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的 Facebook 专页啦！